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人类历史也因此有了巨大的演进。随着物种大交换、贸易、殖民和人口大迁徙的发生，世界全球化的序幕也就此拉开。人类的经商路线开始在陆海间转换，世界政治结构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其中，商人对财富不遗余力的追寻，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他们，世界经济版图得以重新划分，供求关系、定价策略、工业间谍、技术传播，开始逐渐成为世界大国扩张与较量的武器。这些跟财富有关的重大变革，给人类带来的震荡不亚于奴隶起义、气候巨变和大瘟疫。然而，历史是健忘的，人们总是记住大事件，却遗忘了那些改写世界商业格局的细枝末节。贵金属、香料、石油、毒品、性交易、烟草等产业的诞生与兴盛、替代与转移，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商业角逐与扩张，构筑着不同国家的经济版图。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全新系列《财富之路》。本系列将以好奇心为起点，在陆地与海洋之间奔袭，探寻人类经济如何走到今天。通过这个系列，你将从财富的视角看遍世界。货币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与政治产生勾连，成为权力的工具。争夺本国货币在国际中的话语权，始终是大国间战争的一部分。古往今来，谁能制定货币规则，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从而称霸世界。迄今为止，世界经历了两种类型的货币锚，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实物锚，和以美元、英镑为代表的信用锚。自二战以来，人类就长期处在美元霸权的桎梏之下。但众所周知，在美元出现之前，黄金作为国际汇率之锚，曾坚挺地统治了全球货币体系近300年。在这300年间，围绕着黄金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从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非洲大开杀戒，到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对黄金的渴望始终是老牌帝国发动战争的根源。从英国规定的一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到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对黄金定价权的争夺也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博弈的核心。从金本位之战、金块本位之夺、金汇兑本位之争，再到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再到如今的反抗美元霸权，可以说国家间关于货币的战争从未停止过。5月19日，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成军在莫干山会议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我们管不了人民币汇率，放弃人民币汇率目标是对美元霸权的一次挑战，也是加速美国衰弱的最强催化剂。新时代的货币战争或许已经悄然打响。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为了抢夺黄金都做了哪些罪恶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如何利用黄金发动货币战争的？美元又是如何顶替黄金偷袭成功，实现全球美元霸权的？读史以明鉴。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这里是我推出的全新系列财富之路的第一期上集。今天我们聊聊黄金的金融货币史。马克思曾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历史上，吕底亚境内的巴克图鲁斯河曾盛产砂金，便捷的开采条件让它成为了第一个使用黄金铸币的国家。为了方便进行小额贸易，当时的吕底亚又铸造了银币，并规定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为1:10。随着地中海周边地区频繁的商贸往来与军事扩张，这项黄金铸币传统从小亚细亚西海岸延续到了欧洲西岸。此后，马其顿帝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等都无一例外地发展着黄金铸币文化。当时有些国家的国王还会用自己的肖像取代帝国首都的标志，刻印在金币正面，以显示自己作为万王之王的神圣威严。这一举动也是当今大多数国家将本国国父级的人物刻印在货币上的源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西欧进入到了多政权分立的欧洲中世纪时期，而在欧洲大陆版图东部的东罗马帝国则因强大的国力和繁荣的对外贸易，使得本国的金币成为了整个地中海区域最具国际信誉的金币，被称为欧洲中世纪的美元。欧洲各地也纷纷仿照其铸币体系，并以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和头像发行铸币。东罗马帝国不仅将黄金作为货币，而且还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财富进行宣扬。根据史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拥有30万磅黄金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用来为金质玉座遮阳的黄金大树，大树和玉座上还有金质鸟儿、狮子等装饰。只要有人拜访时，金质的雄狮就会摆动尾巴并发出低沉怒吼，金质的鸟儿则会发出清脆啼鸣。但到了后期，庞大的黄金需求使得东罗马帝国境内的黄金资源耗尽，他们不得不将目光放到了国外。埃及和苏丹南部的努比亚金矿是当时帝国甚至整个欧洲源源不断的黄金汲取地。然而公元7世纪，由于热忱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欧洲与努比亚之间的黄金往来被彻底斩断。1453年，由于贸易萎缩等各种原因，东罗马帝国在欧洲的权力与地位彻底丧失，这座屹立于欧亚大陆长达近1130年的古国遗憾地走向灭亡。尽管一个强大的帝国灭亡了，但黄金货币体系却深深地根植在了欧洲大陆中。 14世纪初，饥荒席卷欧洲，伴随着饥荒而来的是欧洲人饥不择食的选择猫、鼠、昆虫和兽粪充饥。在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食用的时候，欧洲人甚至把墓地的尸体挖出来果腹。传染病与暴力犯罪在欧洲上演，遍地的尸体让一场黑死病瘟疫迅速笼罩整个欧洲上空。据统计，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可能占到当时整个欧洲人口的1/3，至少达到了2000万人。此外，战争和频繁的政治动荡也让14世纪的欧洲充满了杀戮和死亡。1338年，英法战争爆发，并断断续续持续近116年。1346年，意大利爆发工人起义，不久后农民暴动、商人起义等事件接连发生。1381年，由于英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导致苛捐杂税不断增加，一场凶猛的农民起义在英国爆发。饥荒、瘟疫与无休止的战争让欧洲的人口数量急剧下滑，劳动力市场变得越发紧缺。当时欧洲劳工工资和收入大幅增长，和工资同样上涨的还有欧洲人的财富。由于欧洲大量人口死亡，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得以迅速流转，这些庞大的财富或是被继承，或是被侵占。以法国南部城市阿尔比为例，市民中拥有不超过10里伏尔财富的人口比例，从1343年的31%下降到了1357年的18%；拥有100里伏尔财富的人口比例，则从11%上升至了20%。工资暴涨，财富增加，欧洲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大家拒绝劳动，却追求华服，享受格调。生活必需品支出所占的比例开始减少，肉、黄油、鱼、外国进口的调味料、金银首饰、丝绸，在所有人群中的消费比例开始上升。历史学家 BT 曾描述这一时期为疯狂作乐、无节制的消费、奢侈以及放荡堕落。极度膨胀的消费欲望加上越发沉重的军费支出，人们对黄金、白银的需求日益高涨。与此同时，由于欧洲与东方贸易频繁，欧洲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黄金大量外流。在当时，欧洲各国均出现了黄金短缺的情况。1409年，巴黎的钱商上街抗议，称无论出多高的价钱，都已无法为铸币厂提供更多的金银。伦敦的英国塔铸币厂、弗兰德斯造币厂则选择在一段时间内关厂停产。面对金银短缺的情况，金矿开出高额的薪资吸引人前来挖金，但恶劣的金矿环境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经过3000年的发展，黄金开采量已经接近当时水平的上限。1400年，整个欧洲的年产金量不足4吨，远不能满足交易的需求。当黄金资源变得岌岌可危时，人们开始醒悟，是时候要寻找新的黄金来源了。说到这里，请大家没有订阅或关注的给我一个订阅关注，已经订阅或关注的给我一个特别关注。15世纪摆在欧洲人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向东走，从欧洲经波斯湾前往亚洲。13世纪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线到达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遍地黄金。但15世纪波斯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欧洲人不能从这条路上直接获利。另一条则是向西走，横跨大西洋到达亚洲。这条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虽然有理论依据，比如圣经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都在书中写到地球是圆的，但那时无知的欧洲人认为，在大西洋外部海域中存在着海中怪物、巨大漩涡、灼热的太阳和沸腾的海水，能杀死任何想要靠近的人们。前路未知且充满恐惧，但对黄金的渴望却支配着欧洲人远赴海洋深处。1415年，地狭人少的葡萄牙率先迈出了征服大西洋、寻找新黄金的第一步。葡萄牙人率先占领了非洲西北角的重要海港休达，并以此为跳板，沿着西非海岸南下。他们既采取正常手段与西非土著进行货物贸易，以食盐、衣服和白酒等物品换取黄金，也采取欺骗和武力抢夺等方式获得当地部落里的黄金。1481年前后，又一葡萄牙人埃尔米纳率领一支舰队登陆了西非加纳，将其命名为黄金海岸。他修建堡垒，专门奴役黑人进行金矿挖掘，并为了换取黄金做起贩卖黑人的勾当。16世纪初，葡萄牙的殖民版图不断扩大，从西非海岸到东非海岸，贯穿整个非洲大陆，每年大约有700公斤的黄金从非洲流入葡萄牙。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达训令，表示在美洲的殖民者寻找到的黄金只需要向国王交1/5，其他的都归他自己所有。在这个诱人的条件下，无数西班牙人蜂拥前往。1519年4月，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舰队从墨西哥东海岸登陆美洲，进入阿兹特克帝国的领地。当地国王蒙提祖玛为了试探科尔特斯的来意，给他送去一些黄金制成的礼物，其中有一块状如太阳、大小如马 马车轮盖的金盘最为豪华。蒙提祖玛认为，如果他是冲着黄金来的，这些礼物就能让他满意的离开。然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去世探险者和征服者来到新大陆的正是宗教化的黄金渴望。这些礼物让科尔特斯的野心急速膨胀，他的目标变成了彻底征服阿兹特克，拿到所有黄金。1519年11月，科看到了阿兹特克都城中心耸立的40米高的金字塔神庙，在被国王邀请进入宫殿里时，又看到了一屋子的黄金制品。科激动地对手下的士兵说：“等你们将阿兹特克踏平，你们要拿什么就拿什么。”1521年，阿兹特克被屠城，科率领士兵对这座帝国进行疯狂的搜索和扫荡，无数的黄金珍宝被运到西班牙。5年后，西班牙人皮萨罗到达美洲，闯进印加帝国的疆域。印加帝国首都的太阳神殿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的巨大建筑，礼堂从墙角到屋顶全部用黄金覆盖，并装饰着精美的花毡。神殿花园的一切花鸟树木全部都由黄金制成。皮萨罗踏进这座由黄金做成的园林，热血沸腾，他发誓要从中夺取黄金。1539年左右，皮萨罗血洗印加帝国，并在此建立了新城利马。至此，西班牙毁灭了阿兹特克和印加这两只玛雅人的后裔，彻底控制了南美大陆。为了长期霸占美洲，掠夺丰富的资源，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者开始疯狂地掠夺土地，开办矿场。黄金矿区位于大河谷中，矿区是一个个的洞穴，深度通常为60英尺，黑暗的洞穴每次仅能容纳一人弯腰低头爬行。矿工用汞提炼纯净的黄金，但汞蒸汽和密不透风的空间让矿工和家属都中了汞毒，头发牙齿全部脱落，全身不停地发抖。而这些矿工一旦丧失劳动能力，殖民者就会将他们赶出矿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有数据显示，在矿场里工作的被殖民者和从非洲运来的黑奴死亡率达到了80%。和死亡相对的是，焕发生机的黄金源源不断地破土而出。1521年到1544年，西班牙每年从拉丁美洲运回的黄金平均为2900千克。1545年到1560年，数量激增，达到了平均每年5500千克。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所占有，西班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巨量的黄金白银输入西班牙，西班牙人的消费欲望彻底被点燃。他们相信抢夺来的黄金如囊中取物，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一宗旨下，他们极少将黄金变成扩大生产的资本，却用黄金不断地购买他国产品进行大肆消费，比如购买手镯、玻璃器皿和扑克牌等小玩意儿。黄金如同流水，从非洲、美洲流入西班牙后，又马上流向其他国家。内部奢靡之风盛行的同时，外部不断的战火也让西班牙挥霍无度。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希望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一样的强权国家。在这一野心下，西班牙与周边国家如英法、荷兰、比利时、奥斯曼等国冲突不断。同一时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了能在新世界的开发和掠夺中分得一杯羹，推行了一项政策，她向英国商船发放私掠许可证，指使他们去抢劫西班牙等国的商船。1577年，第一批获得许可证的英国人德雷克率领5艘帆船从英格兰起航，在从秘鲁到巴拿马的途中，德雷克抢劫了一艘西班牙运金船，截获了80万磅黄金、26吨银锭和大量宝石。德雷克将所截获财宝的1/3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其招入王宫，足足听他讲了6个小时的海上战绩，并册封他为爵士，以此表彰他从西班牙手中为英国截获的第一桶金。掠夺黄金的诱惑是巨大的，在德雷克的身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加入抢夺之列。同一时期，英国的政策支持被法国、荷兰等国家效仿，大西洋原本平静的海面杀戮不断。据统计，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因军事等原因所负外债达3700万达卡金币，比这一时期从美洲运抵塞尔维亚港的所有贵金属的总价值还要高200万达卡金币。1587年初，菲利普二世集结了一支由130多艘战舰、3万多名战士组成的庞大舰队，号称无敌舰队，准备打击英国。但德雷克率领舰队首先突袭了西班牙的重要港口——无敌舰队的第二基地加迪斯。在这次突袭中，36艘西班牙补给舰、33艘船只被击沉。紧接着，德雷克舰队再次突袭西班牙的船锚地，造成数百艘船只相撞。在回程途中，他还打劫了菲利普二世的私人运宝船，抢走了价值11万磅的黄金。由于德雷克的一系列操作，西班牙打击英国的计划被迫暂时推迟。1588年5月20日，休整后的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正式起航。7月19日，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布阵。西班牙采取传统的排列方式，舰船肩并肩地横停在海洋上。7月22日，英国舰队却以一条单长线的队形，首尾相接，用舷炮进攻西班牙舰队。这是西方海战史上的一次全新革命。双方连续7天的对战后，西班牙彻底惨败，因黄金而兴，因黄金而衰。作为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大国，西班牙黯然谢幕了。然而，作为战利品的黄金，却开启了它全新的历史一页，而英国正是这一页的书写者。 16世纪前后，由于西班牙从美洲带回的黄金在欧洲扩散等原因，欧洲的物价大幅上升。到1600年，全西欧总价格水平比1500年高出 200% 到 300%，其中西班牙上涨幅度最高，平均达到4倍，法国、英国、德国则平均上涨2倍到2倍半。这场持续良久的价格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封建主的经济地位愈发下降，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谋生。这一表现在英国最为明显，在城市大量的手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雇佣工人的规模也逐步扩大。在农村圈地运动也大行其道的同时，一些富裕农民和中小贵族开始雇佣丧失土地的劳动力经营农场或牧场。英国的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以及制造玻璃、造纸等工业都迅速发展，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急速加剧。而当时为了筹集资金应对物价上涨和频繁的战争，不少欧洲的王室都下令让铸币厂减少铸币的含金量，以此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544年英国亨利八世重组了英格兰铸币厂系统。从当年5月到10月期间，英格兰王室通过减轻重量、降低纯度、增大面值的方式对铸币进行了多次重铸，每次重铸都有一定程度的贬值，但国王却从中获得了巨额的铸币收益税。铸币收益税是铸币厂在重铸时收取的加工费，不过由于铸币厂由王室控制，实际上收益全部归国王所有。在大贬值期间最严重时，英国的银币累计贬值了 80%， 金币最大累计贬值了 25%。 在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制度都采用的是金银副本位制，本位币又称为主币，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和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金银复合本位就是黄金和白银同时充当本位币，但金银副本位制具有天生的缺陷。首先，金币和银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由政府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比较稳定，但市场上的金银之间的相对价格却经常波动。当黄金的实际价值增大时，人们就会把手中价值较大的金币融化成黄金，再将这些黄金换成银币使用。这种现象被一位叫做托马斯·格雷辛的英国商人注意，他提出了格雷辛法则，即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其次，金属货币无法避免在流通中出现磨损、缺损的问题，并且民间还会偷错、掺假盗铸货币。在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盛行偷错铸币的风气，人们会磨错铸币光滑的边缘，等到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将这些金属融化形成块状物卖给铸币厂，这样不足值的货币可以同足值的一样在市场上流通，并且人们还会把足值的货币储藏起来，把不足值的货币出手。尽管偷错者会因罪被判处死刑，但由于高昂的利润，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1661年，查理二世为了遏制这种不正之风，颁布了一项强制指示，所有的铸币应当尽可能以机器铸造，其边缘应饰以纹理和文字。两年后，他又要求生产一种完全通过机器铸造的金币——基尼币。不久，按照同样方法铸造的先令银币也发行了。查理二世规定，新基尼币面值为一磅，相当于20先令银币。然而17世纪从秘鲁和墨西哥银矿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的白银，使欧洲白银价格大为下跌，并且由于当时英国制定的法定金银兑换比率明显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导致新发行的银币或是被民间私藏，或是被融化为白银出口别国换取金币，商人再将外国金币运回英国铸币厂重铸为基尼金币。简单举例来说，就是货币二道贩子。假如在英国，一基尼金币可以兑换20枚银币；在邻国，一枚金币可以兑换10枚银币。那么英国人则会将手里的20枚银币融成白银，去邻国兑换成2枚金币。回到英国后，再将获得的金币重新融铸成英国基尼金币。同样，金币也可以被兑换成银币，再出口别国换取黄金，这也是基尼金币市价高于官价的原因之一。到了17世纪后半叶，由于白银大量出口，英国的新银币发行量较上半叶减少了一半，而基尼金币发行量却增加了一倍。同时，基尼金币不断升值。1694年，基尼金币可以兑换22先令，一年后涨到25先令，1965年又涨到30先令。长此以往，英国乃至欧洲的货币流通全都出现了混乱，发起一场欧洲铸币大改革运动迫在眉睫。被苹果砸到脑袋的牛顿成为了拯救欧洲铸币市场的先驱。1696年3月，牛顿担任了英国皇家铸币厂的总监，并于1699年12月升任了厂长。经过走访调查和阅读文献，他逐渐意识到货币流通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金银兑换比率。1717年9月，牛顿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向上议院财税委员会阁下的陈述。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欧亚主要国家铸币的金银含量，并通过计算得出英国出口的白银比国内银币价格高出2到3便士，这是融化银币和白银出口的诱因。在报告的结尾，牛顿建议应将基尼金币减值10到12便士，价格固定为21先令才是最合适的，以此让英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拉低到与国外相同的水平。1717年12月22日，英国财政部发布公告，以牛顿的建议为基础，将基尼金币的名义价值确定为21先令。 并将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正式与英镑面值挂钩。从此3英镑17先令10.5便士成为了英国衡量黄金的唯一标准，并在此后的200余年里一直被英国人遵守。说到这儿，我喝口水换张碟，下集视频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